好，大家新年平安，新年喜乐。我们今天的题目是脱去旧人。在摩西领导那个以色列人200多万人出埃及一年以后，正月初一日，就是今天这个日子，在旷野里面立起了会幕。所以呢，提醒我们，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，从今天开始，也在我们再次立起神，以神为中心。那其中一个呢，主要就是我们要脱去旧人。我们感谢主对我们过去很多年，特别是过去这3年在疫情当中的保守和带领。但是总的来说，人生苦短，神再怎么保守，我们也总会觉得很多的挑战，有时候觉得很多的无助、绝望。在上世纪80年代。有一个人去世了，很多的人去自发的走上街头，下一个去那个给他送葬，这是发生在那法国巴黎。那这些人不是官方组织的，都是自发的，有平民百姓，有工人，有知识分子，也有政治要员参加这个人的葬礼。这是一个很少发生的一件历史性的事件。那么这个人是谁呢？这个人就是算是当代在法国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。那么他的主要论点就是无神论的存在主义，无神论存在主义主要观点就是说，人的存在是一切存在的根本，也就是说，说白了就是以人为中心。那么无神论的存在主义有3个主要的观点，一个是说存在先于本质，也就是说人活在世上，我们说这个人好，那个人坏，只是说不是，但是这个必须首先基于这个人要存在，要来到这个世上，所以说人的存在是先于一切的。另外一个呢，就是说世界是荒谬的，人是痛苦的。第三个是他最主要的解说，人是可以做按照自己的心意。按照自己的决定做各种各样的自由选择，但这个自由选择呢，会给你带来好的结果，也可能给你带来坏的结果。所以第三条是无神论存在主义一个最核心的一个东西，就是人是自由的，可以做你喜欢做的事情，读文章也好，做事情也好，完全按照你的个人意志、个人感动来做。所以为什么那么多人会走上街头自发的去给他送葬呢？因为他总结的这个理论是我们人生所向往的，人要向往自由，但呢，人也同样的感受到这个世界是荒谬的，世界不应该是这个样子，世界应该充满和平，而不应该是充满欺诈、欺诈、战争各种各样的事情。所以，我们的世界为什么会是这样的？因为我们整个人类自从堕落以后，就生活在四维空间之内，在地上看地上的事情，所以经常碰壁，经常处于一种荒谬的环境当中，碰见荒谬的事情，一切都是荒谬的，都认为不应该这样。但是我们整天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，所以作为我们基督徒，我们怎么样看待这个事情？我们应该从更高的角度，就是从多维空间的角度，跳出这个四维空间，从天上，从无限的空间来看这个世上。那一切我们就明白了，一切就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。那么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这个经文是《哥罗西书》第3章第5到11节。来，我来念。所以要致使你们在地上的肢体，就如淫乱、污秽、邪情、恶欲和贪婪，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。因这些事，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。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，也曾这样行过。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，以及恼恨、愤怒、恶毒、毁谤，并口中污秽的言语。不要彼此说谎，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，穿上了新人。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。正如照他主的形象，在此并不分 基利尼人、犹太人、受割礼的、未受割礼的、化为人、击鼓踢人、为奴的、自主的，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有住在个人之内。我们做个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我们感谢你的保守，感谢你的带领，也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，让我们借着主的话语有一个更新的认识。因为主已经赐给我们新的生命，我们不再属于这个世上，我们属于天国的子民。主啊，让我们在天国上从天国的角度来看待这个世界，来对付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，不管是好的，不管是歹的。主啊，我们都是您的儿女，我们知道您一直保守我们，求主继续带领我们，让我们在主的话语中长进，让我们和主有更紧密的连接，让我们在这个世上真是能够成为盐、成为光、成为世人的祝福。愿主得着一切的荣耀和赞美。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所以这个题目呢，我们分几方面来理解。一方面是要我们要支持未写的，就是写出来情绪所导致的各种各样的种丑恶的、邪恶的行为。另外一个呢，我们要支持由于主要行为贪婪，我们内心世界的那个恶心、那种不好的思想、不好的意念。另外这边呢，这一段经文呢特别提出来这个拒绝谎言，把所有这些东西给掏出来，他们一句话拒绝谎言。而且所有我们所做这个脱去旧人，神已经给了我们一个确据、一个确定性。我们从这几方面来解读这段经文。那么这段经文已经到了这个哥罗西书的第三章。那么前面讲的是什么东西呢？还有一个思想的脉络，就是一开始保罗给哥罗西教会写信，他们信主只有三种，在基督里面是 baby， 但这些话语呢，我们感觉的都很重，对我们今天来讲，知道吧？他首先问候他们，因为他们在基督里边有信心，对圣徒有爱心，他们也有盼望，所以因着这个呢，感谢他们，但是希望他们在圣灵上更多的多结果子，更多的经历神。那么这也是我们经常寻求的，我怎么样才能感觉到神在我身边？怎么样才能感觉到神与我同在？我们必须经历神。而且强调针对当时哥罗西教会说，耶稣基督是好，但是不充足、不完全，还要加上其他的，主要是一种神秘主义的一种教导。所以这边保罗强调说，耶稣基督是完完全全的够，完完全全的充足，就是这一段是著名的这个基督论15节到23节，知道吧？按照保罗以自己见证，他怎么样来侍奉神，尽心竭力侍奉世人、侍奉众人，也劝勉我们要忠己、忠基督，要以基督为中心，要为基督而活。又批判了当时这种神秘主义，因为神秘主义教导说，你在特别的节日要定时寻求能够看到天上那种异象，那样好像我们的生命就很神就美好了，关系就建立了。保罗说不是，不需要这些东西，我们一旦信主以后就是从死里面复活了，已经和神有一种决定的、确据的、永恒的关系已经建立了，不再需要额外这些神神叨叨这些东西。所以保罗从第三章开始就劝勉我们，不要听神秘主义的，我们要思念我们已经在天上，我们已经和基督一同坐在天上，这些都是完成的事情，都是已经发生的事情。我们要深刻体会，我们现今是吧，不是坐在天上，知道吧？虽然我们在地上，但我们的心、我们整个的灵魂、我们整个的人，神已经安置在天上了。就像说，生下来上小学，你就将来会上你心中美好的学校，已经定了，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，知道吧？所以保罗劝勉我们要一个新的生活。这个新的生活就是要首先要脱去这个旧人。那么旧人是哪些东西呢？特别说说的旧人有淫乱、污秽、邪情、恶欲，这些都是我们人的情欲，就是我们说那个罪性。罪性就是犯罪那个动机、犯罪那个本性，掌控我们的人类是情欲，借着我们这个身体的软弱不时的发动这个情欲的事情是显而易见。我们从历史上但凡有权有势的皇帝， 基本上都是三宫六院，知道吗？后宫里面有很多的佳丽。我们再看今天，沙漠上可以崛起拉斯维加斯。我们曾经过去也有，就是那个有名的这个深圳说有一个二奶冲，这些都是情理所到之。还有今天发生在我们身边这个 LGBT，就是同性恋，女同性恋叫 L，G 同那个男的 G 是那个代表 G 同性恋，G 是代表那个就是那个双性，G 是代表那个就是那个变性手术。那么这个呢越来越多，在马里兰的2%，4%。最高的是 DC，就是华盛顿 DC，10%。那女的同性恋大概在50%多，男的同性恋40%多。同性恋，他们心里边有各种各样的障碍，他们是随从自己自由。按说你随从自己自由，你应该高兴啊，但不是。同性恋当中有更多的 depression，更多的忧愁，更多的焦虑。因为你整天就在世界上打滚，所以我们要支持这些东西，我们要拒绝这些东西。我们不是说拒绝这个人，而是拒绝这个人所犯的这种罪行。我们接纳这个人，希望他能认识到这是一种罪，要悔改。当然，我们也听说有的这种同性恋，他们是悔改了，他们是信主了，而且信主都挺好，所以感谢主。在我们信主之前，我们对情欲所导致的这些恶行，好像束手无策，好像是对方是人高马大，就像那个圣经里面，对方人高马大，我们就像蚂蚱一样，那么我们根本对付不了情欲所导致这些恶行。但是说，我们今天信主了，我们有圣灵在我们心中。加拉太这边讲说，我们当顺着圣灵而行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。因为情欲和正理相争，正理和情欲相争，这两个是彼此相敌，使我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事。所以，我们信了主以后，不再是我们自己靠自己和这个情欲这些恶行来搏斗，而是说圣灵来替我们搏斗。我们要随从圣灵的引导。所以，这是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，因为圣灵也是神一种无限的、随时的一种帮助和引导。那么在这里边有一个主要就是说贪婪。那么贪婪就是无止境的以个人为中心的各种啊，不管是物质层面、精神层面，想要更多的东西，想要更多。比如说你工资从3万涨到4万了，能涨到5万了，人家说哎呦，别人那个6万的，你还想更高，所以因此你要说更高的工资。那你就加码工作，尽量让老板看见你的那个辛苦，你的加班加点，你的任劳任怨。他下面说啊，这个同事不错，给他提拔，那工资也就上去了。只是我们生活这个今天有一个假象，就是说这个是魔鬼所导致的。看起来是我们人要积极向上，但是我们已经陷入这个不能自拔的这样一个境地。这就是魔鬼所用的伎俩，看起来光明正大，看起来高大上。但背后隐藏的就是，让你青春的时候拿青春换钱，老年的时候拿钱换命，但是很多情况下你拿钱也换不来命，这是人的悲哀。那贪婪，放在个人层面，国家层面也是贪婪，最明显的贪婪，国家贪婪要什么？要地域，要资源。历史上很多的战争都是因为这个资源。今天的乌克兰和俄罗斯战争，也是为了扩展领土，因为地下有保障。所以贪婪导致人类从国家层面、从团体层面、从个人层面，各种各样很荒谬的事情。所以我们要弃绝这些东西，不得进入我们的眼帘，就像沙子进入我们眼帘一样，我们要把它从我们心中要去除掉。所以我们不但要去除外边这些东西，我们内在的东西，因为一切的外在要从心里边发出的。我们心里边呢，要弃绝恼恨、愤怒、恶毒，这是我们心里边这种仇恨，知道吗？ 今天世界上很多的仇恨，那种仇恨呢，有时候我们出于很无奈，就像最近媒体上都大家可能看到，在国内一个人受欺压，被关进疯人院，出来以后一气之下，把那个村里边那个书记一家六口人都给拿刀砍了，当场毙命，非常之悲哀，恼恨愤怒。这都是人类的无助所造成的，因为所以圣经说恨人就是杀人，如果你不恨一个人，怎么会去杀去呢？还有这里边，这位提出来一个弃绝这个毁谤，毁谤就是无中生有，有这样一个故事，一个正牌人在很短的时间之内。在几个月的时间之内，他就迅速的变成一个伪证犯、小偷、怀死犯、九分者、贿赂犯、讹诈犯、纵火犯。为什么会呢？因为这个人说，几个月前他很荣幸变成一个独立党的候选人，可以竞选纽约州州长，和同时另外两个人来竞选。另外两个人呢，已经。在报纸上已经登了他们以前做的很容不买好的事情，很就恶的事情，所以他心中还沾沾自喜，说他是一个正直的人，对这种邪恶的人面前竞选的话，那公民肯定选他。这种喜乐的心情还没有欣赏几天功夫，早餐时候看到报纸上登的说，这个竞选人，独立党的竞选人，多少年前。在一个很小的地方，为了掠夺一个寡妇和几个孩子唯一的那种生命的那个来源，块那个香蕉地，做伪证，要掠夺这个寡妇的香蕉地，所以他是一个伪证犯。那回到上面，这个事情没有完，那紧接着呢，报纸上又来了，说这个人。但是马克吐温了啊！我本来是要隐藏到后边，大家很知道。马克吐温说他在蒙大拿州在住那个帐篷的时候，屋里边经常有一个年轻小伙子经常丢东西，过两三天就丢东西，最后呢都在马克吐温的这个行李当中取出来了，收到了，所以他是一个小偷。他为了马克吐温，为了抬高自己，贬低别人，说这个呢，其中一个竞选人，他的祖父是一个抢劫犯，在工厂的抢劫，被人给被那个执法了，枪毙了，就是谣言惑众，诽谤别人。这个人已经过世了，他还不依不饶，所以叫他的坏死犯。另外一个。该他这个上台那个发表讲演了，我们说，竞选人都要发表自己的那个政治理念啊，通知就是说那个服务理念。该他上台讲演了，结果没来，为啥没来呢？因为前一天有人看见他喝醉了啊，衣衫褴褛的进入他的旅馆，所以他是一个酒疯子。这个酒疯子怎么能够有那种治国的理念呢？如果说我们事情到此就完。也罢，那其他的最后的高潮，他真有一次进入，想澄清这些事情，也想发表自己的演说，啊，就在这一刹那间，九个不同肤色、不同那个佛法颜色的刚学会走路的孩子走上讲台，叫他爸爸。当然，我们说这个马克吐温，他是美国。最伟大的那个幽默讽刺家，我们在康州说，因为他在康州有一个故居，我们曾经去过他的地方。但是这篇小说很短的小说展现了说，这个诽谤可以给人带来无限的攻击，很恶毒的攻击，最有效的攻击，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。我们今天也是，你但凡谁要参选。 那各种有的没有的，我们都搞不清楚。反正报纸上整天报道，这个人这样了，那个人那样了，啊，互相攻击。那谁攻击的厉害，那谁最后上台，毫无底线，根本不是治国，根本不是竞选，就借着这种国人的眼球。那另外就是，我们世人也喜欢看这些东西，看这个人到底有啥秘密，知道吧？所以我们也参与其中的犯罪，所以我们要弃绝这种毁谤。只是我们从这个两个层面，一个外在的层面，一个内在的层面，其中也提到我们要弃绝那个污秽的言语。这个污秽的言语也经常充斥在各种 talk show 或者说脱口秀各种，反正就是看起来很搞笑这种节目当中吧。我们如果说不细想的话，也挺很搞笑的，或者也就这样，哈哈就过去了。但是细细一想，中间有很多污秽这种言语。那我们基督徒，我就想，如果一个基督徒去讲那个脱口秀，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滋味的啊？我也看脱口秀，我看脱口秀，因为我们通常说牧师讲到那个，经常非常那个。一沉沉啊，一点活跃程度也没有，就是那个好像倒装字眼。也想说怎么样把这个讲到，如果说用脱口秀那种方式讲出来，会是种。我认为我也看了，但是看完以后，大概估计他们所使用的那种，至少是那种语言风格，不适合在这个台上讲，知道吧？有些是可以学习的了，但是大部分都是不能，因为里边这种稍微思考一下就太污秽了。所以我们基督徒是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，要说话用道就人好话。当然，道就人好话也不是阿谀奉承，没有错，非要说好。这个时候我们基督徒有一个圣经的标准。当然，我们说神是很幽默了，圣经里面有很多幽默的东西。我们也可以就是说，真是学着那个圣经的幽默、圣经的智慧，来给别人讲解圣经，讲解圣经道。这也不光这个不光是牧师或者说长老，只是这么去说。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需要学习的，怎么样去用这种很智慧的言语给那个众人传福音啊？众人传福音。所以下边除过说外在的、内在的，这里特别提出来一个那个谎言。这个谎言呢，是为啥特别提出来呢？因为那个谎言是出自我们的口。我们口里边这个谎言都是靠这个舌头。我们看雅各书怎么样说这个舌头说，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。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，他就是完全人，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。这个舌头，就像那个马怀里那种角一样，就像那个船上的锚一样，可以定那个全身的，知道吧？这样舌头是百里也是最小的，却能说大话。看哪？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，舌头就是火，在我们白体中，舌头是个最恶的事情，能污秽全身，也能把生命的笼子叠起来，并且从地狱里叠着的。所以说，如果说我们能在舌头上，能在言语上不说谎、不毁谤别人，那已经很了不得了，知道吧？尤其是这个谎言，我们通常在英语当中就那个。就会那个使用这种谎言，尤其我们会有一个理由说，这个是善意的谎言啊，善意的谎言是为了帮助别人啊。谎言不是说你这个说的话都是错的啊，谎言就是说，只要你陈述这个事情，哪怕你陈述了99%，剩下一个东西你没陈述出来，这个也是谎言。就像那个假钞票一样，假钞票不是说你一看起来就是假的，看起来和真的一样，我们肉眼看不出来的，但是有时候验钞机也验不出来的。但里边就有那么一点点是假的，所以谎言也是，只要是没有全部诚实出来，就是假的。就像说那个亚伯拉罕，说撒勒是他的妹子，是不是妹子？是，但是重要的那部分也是他的妻子，他重要的没说啊。谎言呢？那个我们说魔鬼撒旦是谎言之父，所以说我们要弃绝谎言，要对的谎言坚决说不，哪怕是善意的谎言，甚至。说好几组善意的谎言，有大卫说善意的谎言，也有那个拉赫说那是众人问说那两个叛徒去哪去了？明明向东向我不记得东西了，明明是向左边跑了，他说向右边跑。好像这个圣经里面也描述善意谎言，我们可以模仿吗？ 我们不能模仿的。圣经里面只是说客观的、历史性的描述这件事情，但神是体恤人的软弱，神体恤人的软弱，但我们不能把我们的软弱放大，说我就可以软弱，知道吗？不是，就像说神是赦免我们的罪，但我们不能说我们故意来犯罪，来搞得神的怜悯恩典，所以我们要拒绝谎言。那最关键的还是什么呢？最关键是说，我们要脱去旧人，神是这个给我们有一定，给我们有那个保障的，知道吧？真是给我们保障的。神怎么说呢？神说，我们是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，穿上了新人。那么这个呢？因为这个脱去和穿上呢，这都是一个过去式，就是已经发生的动作。就是说，我们一旦信主开始以后，我们就已经进入了这个脱去旧人、穿上新人的这样一个这个进程啊，已经开始了啊，已经开始了。就像说我们那个你要出去旅游了，你今天还在家了，但是你已经订好机票了，你已经订好旅馆了，你已经进入了旅游的这个进程了，知道吧？我们脱去旧人和新人一样，虽然说我们身上还有很多旧人，还有很多恶习。但是我们已经开始这个程序了。那么罗马书这边这一节经文写得更好，另外一个角度写的说，使我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，做神福音的祭司，叫所献上的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，可蒙悦纳。成为圣洁，这个是完成时，这个是被动式的。也就是虽然说我们现在开始了穿新人，开始了脱去旧人，但在神的眼里边，这个动作呢，神已经完成了，神已经完成了。就是最后有一天我们到神面前的时候，我们是完全圣洁的，这个神已经保证了，这个是肯定能完成的事情。不像说我们在世上，我们做很多的项目、很多的工程，我们开始了，我们会忧愁，我们会犹豫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事情能不能完成。万一完成不了，别人会怎么样看待我们呢？看我们无能，看我们的笑话。本来说你拿这项工程，你要扳回一局，说让人瞧得起，结果又失败了。所以我们就整天生活中恐惧和忧愁当中。但神这边告诉我们，这个事情铁定能完成，已经在神里面已经完成了。所以我们只要说顺着圣灵的引导，今天做今天的事情，明天做明天的事情，这是一个自然而然过程，不要为任何东西忧愁。要为任何东西发愁，所以说我们已经开始脱去旧人，这个是已经完成这样动作，但是我们也在渐进，正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。而且呢，这个继续，如果我们继续向下的话，这里边有一个什么呢？形象正在被改变，这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，正如照他主的形象一样。啊，这里边有两个图片，一个是那个。那个就是总统山，四位总统，另外就是林肯雕像。我们说他们的雕像呢，都是工匠按着这个人的长相、这个人的精神面貌雕刻出来的，雕刻出来的。那么我们今天的形象，我们说每个人有每个人形象，这个人在这方面好，那个人在那方面好，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缺点、不同的弱点。但主耶稣基督，神呢正在雕刻我们，按照什么来雕刻呢？按照主的形象来雕刻我们。这是我们今天被神所雕刻，主怎么样雕刻我们呢？主用圣灵感动我们，圣灵保守我们，主用神的话语来喂养我们，这些都是神雕刻的过程。我们逐渐出去救人，这也是神雕刻的过程。所以这是说，神今天继续在不断的在雕刻我们。如果我们知道，我们这个有时候你们去旅游地方的话，人会现场给你们画像，对不对？有的人画得好。有的人就画的歹，画的好了你挺高兴，画的歹了你就不屑一顾，可能就不买他的，知道吧？但今天呢，是神亲自给我们雕像，所以雕出来的每一个像都是十全十美的，因为神是全能的神，按照他的形象，让我们呢一天一天的像他，按照主的形象。而且这个雕刻呢，是在经历神的过程，特别是在知识上节节更新。那因为这个西方人这个知识呢，它是有那个理论知识一个层面。但是它也包括实际的经历这方面，知道吧？所以说我们是在经历神的过程当中， 不断的被神雕刻。所以，我们经历神，什么时候经历神呢？你参与社团活动，你自己读经祷告，自己灵修默想，你参与侍奉，你才能够经历神。如果你什么也不做，说主啊，你让我经历你，你坐在那儿，你也不读经，也不祷告，就坐那儿等着，谁让你让我经历？你肯定经历不了，因为这个不是神的作为，知道吧？当然有某些情况下，人特别软弱的时候，神会以他极大的爱心，来借着周围的环境，或者借着这些梦托梦给你，也来呼召你。但是我们总的原则说，我们必须参与神的事工，参与神以神为中心的各样的事工的时候，我们会经历神啊。所以，我们对我们教会来说，很多经历神最大的就是在洪都拉斯那个经历神，当时你用任何的金钱都买不到的，知道吧？也不是说我出个1000万，我买一下你的经历，知道吗？就像圣经上说，我出去买你，你让他那个降圣灵那个活交给他，接轨去吧，知道吗？所以说，金钱不是万能的，所以我们要以基督为中心。你真正经历他的话，你让你别人让你离开基督，你都不离开，知道吧？那还有一个，主耶稣基督什么？他是包括一切。他也是住在我们心中啊，所以这个呢和第二章第三节就是讲的异曲同工之妙。第三节讲的说，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它里面藏着，就是所有一切智慧你能想到的，自从创造天地以来或者天地以前的所有的智慧都在基督里面。这样一个，就是说很有才能的人啊，任何的谓语他都会。任何的知识他都知道，任何的难题都能他都能解开，任何的困难都拦阻不了他。这样一位基督在我们心中住着。第九节说，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，我们也从基督得了丰盛。所以这边说，主借着圣灵住在个人之内。所以说，这样一位伟大的神借着圣灵住在我们心中，我们怎么样去体会他，怎么样去顺服他？这是我们要常常思考的问题。当我们有一天意识到了说，一个很有能耐的人和我在一起，我又有什么事情能难倒我呢？又怕什么呢？这是神给我们的确据啊！所以说，神今天正在雕刻我们，正在让我们一点一点脱去旧人。当我们脱去旧人的时候，我们不再想说我要用我的自由去选择一切，知道吧？因为有时候我们根本选不中，你买股票，你觉得这个很有潜力，买进去，哎，一下就掉了。我曾经也买过股票，买那个就是那后来改名叫朗讯啊，叫什么？就是那个拜耳实验室股票。因为我们也算是知识分子嘛，学知识啊，那肯定是基础科学搞得那么好，肯定有潜力嘛。那会儿买了几千块钱，结果最后有一天。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，后来这公司，这个股票最后从60多块钱一下变到30多块钱，后来变到2块多钱，所以我们根本你以为我们按自己自由能选择好的，那反正那会儿炒股票前后大概总是2、3千块钱吧，后来再也不炒，对，不炒了，因为后来很快就信主再炒，所以我们以为我们能看得很准，实际上我们根本什么也看不准，知道吧？我们也看，所以说我们就求神来帮助我们看该怎么样。那神帮助我们，活在地上，但是要从属天的角度看这个地上，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，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。所以说，这是保罗借着这一段话，要让我们脱去旧人，摆脱原来那个世俗的观念，在一个属天的国度当中，建立一个新的生活。那我们的感受，那我们的经历就完全不一样了。所以，我们今天呢，总结了这样三点：神已经完全脱去了旧我，已经在地位上给我们肯定了，这个事情肯定的完成，十全十美的完成。但我们现在呢，在一个过程当中，我们已经开始了，我们需要不断的去脱去旧我。这个旧我很难脱去，我们是一生的功夫。我们以为我们醒着的时候啊，我很好，这个就是说一切都按神的要求来做。 大概就三个星期之前，我偷了一个包，一个这个很漂亮一个这个就是那个双肩那个背在后面一个包，啊，刚偷完就很苦闷啊，说这咋办？从来也不偷这么东西，怎么能偷这样的东西呢？说赶快那个换回去吧，但是换回去你还得找个没人的时候还回去，又那个但是到处都是人，心里边很着急，说这个罪不这么简单的罪，根本不应该犯，怎么犯罪呢？啊，太着急了，太着急了，着急的焦虑不行，一下醒来了，这一个梦啊，心里边解脱了。所以说，我们醒着的时候不犯罪，你做梦的时候还犯罪，做梦。所以说，我们不是一个圣洁的人，但主教导我们，他看我们圣洁，他也能帮助我们达到那个圣洁的地步啊。这是主的给我们极大的恩典，所以我们要真正的信靠主，来经历主。我们最后以那个罗马书6章12节13节，我们做一个互相的勉励。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彼此的身上作王，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；也不要将你们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，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，将自己献给神，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。这里的肢体就是包括我们的四肢，也包括我们的思想各方面内心的活动。好，我们做一个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感谢你，借着使徒保罗写下你宝贵的话语，成为我们新命的灵，新生命的灵粮。主啊，也让我们从您的话语里边再次看到您拯救我们的确据，您拯救我们的完美。您给了我们全然的新生命，也给了我们一个全新的盼望，而且是一个完完全全的、实实在在的可以达成的美好的盼望，是吧？真是求主带领我们众弟兄姊妹，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边，真是能一点一点的脱去老我，穿上新人，是吧？这都是您给我们的应许，给我们随时的帮助，是吧？您作为一切知识、智慧的源头，住在我们里面，随时帮助我们、引导我们、启迪我们，是吧？真是让我们在世上做一个好儿女，做一个美好的世人的见证，成为主的盐、主的光，让更多的人因着主基督在我们当中的爱来吸引他们，让更多的人能够真正的认识您、接纳您，成为他们个人的主和救主，荣耀归给天上的父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好，谢谢大家。